尼希米记啊，前面我们就讲到尼希米呢就率领以色列百姓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经过了许多的波折，还有仇敌的这个威胁，最后终于造成了，花了52天，花了52天就造成了。那他建成那个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呢，是叫做以路月，这个是在第6章的15节，以路月25日，以路月就是6月，6月25日。好了，那结果到第8章了，到了7月1日啊，他们就聚集，从6月25号到7月1号，因为犹太历的6月份是29天，所以只过5天之后，5天之后他们就在聚集在一起。聚集在一起呢，是做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个时候文士以斯拉，以斯拉就是一个神律法的一个专家，叫文士，他对圣经非常熟悉的，那他就跟他们来讲解圣经，所以你看他们现在是这个城墙造好了，但是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的灵性呢需要被复兴，所以这时候他们就办了一次的这个大的聚集。这次聚集的主要的中心内容就是来读神的律法书，律法书。结果呢，他们这些除了以斯拉上去在讲之外，旁边也有很多利未人帮忙，那他们把这个律法书呢，从本来的这个希伯来文呢，也翻译成为一般老百姓所比较明白的亚兰文，因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70年之后，他们就回来，很多人已经对起初的那个希伯来文已经不太熟悉，不太了解了。他们最熟悉的平常讲话都是用亚兰文，所以呢，他们需要这些文士呢，这些利未人需要把圣经翻成亚兰文，让他们能够读得明白，听得明白，然后再加上解释。那他们听到神的话之后呢，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反应，为什么呢？他们就因为什么？第12节他说，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当然他们就大大的快乐，大大的快乐，因为这些话呢，本来像是对他们来说像是一本关闭的书，但现在呢，这本书呢是对他们来说是一本敞开的书，所以啊，一本书这个圣神的画像，我们一敞开之后，一解开之后呢，就会发出光来，让我们呢里面呢就喜乐了，就得着力量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有的经历，一得着神的话，我们就大大的喜乐。那我们继续看第13节，结果呢，他们本来那天就是一场很好的一个聚集，完了之后呢，他众民第二天，众民的族长、祭司跟利未人呢，又都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那里，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所以呢，其实第二天他们已经散会了，他们没有说再召聚他们来，但是这些族长、祭司跟利未人这些人他们心里就前天听了那些话，觉得哇，好可慕，觉得说哇，神的话这么宝贵啊，这么宝贵，所以他们就第二天又来要找那个以斯拉，请他继续再把律法上的话告诉他们，他们要留心听，留心听。结果呢，他们就听到律法书上写的说呢，到了七月份的时候，他们要过节，要过节，七月份有一个祝棚节，所以他们说你们到时候要到山上去取这些树枝呢，要搭棚子，搭棚子之后呢，大家就住在这个棚子里面，过祝棚节，好，那这个祝棚节呢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你看这个 PowerPoint 里面这个耶和华的节期在利未记23章里面有提到耶和华有几个节期好，那个犹太的宗教历从1月到12月在这边然后呢，这个是对照阳历的话呢是差一点这个阳历这个它4月到9月是旱季其他这个蓝色的这个是雨季了好，那在犹太的宗教历1月就是我们阳历大概3、4月之间呢14号呢 ,1 月14号是犹太人的逾越节接下来有一个礼拜的叫做除酵节逾越节要吃这个逾越节的羊羔还同时还要吃苦菜还要吃这个无酵饼那后面15号到21号的这七天当中天天都要吃这个无酵饼所以这个下面这个图呢是他们犹太人他们就过吃逾越节的晚餐主耶稣那时候最后的晚餐就是在吃逾越节的晚餐好啦那这个是第一个那因为这两个节是连在一起的逾越节跟除酵节中间还有一个叫做出熟节就是说在逾越节跟除酵节中间还有一个出熟节就是说他们要把这个 出手的这个土产献给神。所以这个逾越节啊，那时候主耶稣在逾越节的时候吃最后的晚餐，第二天呢他就受难了，然后再过两天呢他就从死里复活。那死里复活那天就是刚好是犹太人的叫初熟节，初是初中的初，起初的初，熟成熟的熟，初熟节。
那时候第一批成熟的庄稼，
那时候他们是把这个大麦献上，那是第一批成熟的东西献在神的面前，那个叫初熟节，刚好是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好，那接下来呢就从这个初熟节之后，再过了大概49天，下一个，再下一个
主日，
就是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安息日的下一天，
就是礼拜天，
那个叫做五旬节，五旬节，那又叫收割节，又叫七夕节，那天呢他们需要献上两个家酵的这个饼，圣经里面一般献给神一般都要用那个无酵饼，但是只有一个场合很特别，就是五旬节要献上这个有家酵的饼，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这个在那个罗马的初代教会的时候，罗马的那个地下墓窟啊，他们里面，他那个是里面四通八达，里面一方面是埋葬死人，但是好像是一个地下道，好像是一个大的迷宫，所以呢那时候基督徒受到逼迫的时候，他们常常在这个地下墓窟里面聚会，所以如果有人要来抓他们，他们可以从别的很多的密道跑掉，所以他们在里面聚会。那后来人呢在里面发现有很多就有些图像，那这边这个图像呢就像一个中间一个十字架，然后好像一个锚一样，然后旁边就勾着两条鱼，那这两条鱼呢不一样，左边这个鱼有胡须，右边那个没有，左边这个没有鳞，右边那个有鳞，这是什么表示什么意思呢？这两条鱼是表示两种教会，
两种民族，
左边这个叫做没有鳞的这个鲶鱼啊，是预表代表外邦的教会啊，外邦的基督徒。右边这个鱼呢是有鳞的鱼，是代表犹太教会啊，是犹太的基督徒啊。为什么呢？因为在圣经里面利未记里面讲到有一些食物是以色列人可以吃的，叫做洁净的食物。有一些东西是不可以吃的，叫不洁净的食物啊。那个海里这个鱼啊，那个有鳞的鱼是洁净的啊。没有鳞的鱼呢是不洁净的，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只能够
因为有鳞的鱼有保护
啊。OK， 那个是有一些属灵的含义啊，那个属灵的含义我在这边就先不讲了哈。那现在就讲到说，这个有鳞的鱼呢，就是讲到说是洁净的食物，是犹太人可以吃的。那种没有鳞的鲶鱼呢，在他们看来是不洁净的，那就跟外邦人一样，外邦人在犹太人眼中是不洁净的啊。所以呢，这里有两条鱼呢，都是代表基督徒啊，因为基督徒呢。他们常常那时候在被逼迫的时候呢，他们用鱼来代表啊，做一个暗号来代表他们是基督徒啊。那这个问题也刚好上回那个王林秀弟兄也问我啊，他说看到很多人啊，这个汽车后面啊，这个贴了一条鱼啊，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好，那 OK， 这个原来这个鱼呢是代表基督徒啊。好，我们看到这种符号啊，这个就是一条鱼啊。那因为鱼是什么？这个鱼的这个希腊字啊，是这样写的啊。希腊字就是这个这样子写，那这几个字母呢？五个字母哈，刚好是五个字的头一个字哈。第一个是耶稣的头一个字母哈。第二个这个呢是基督的头一个字母哈。第三个呢，这个叫西塔嘛，对不对？这个是神的头一个字母哈。啊，下面这个呢，这就是儿子的头一个字母。最后一个这个叫西格玛哈，是救主的第一个字母。所以那个鱼呢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救主这几个字的头一个字母合并在一起就是鱼，所以他们用这个鱼的这个符号呢来代表基督徒啊。所以这边有两条鱼呢就是两种基督徒啊，然后表示外邦教会跟犹太教会。那五旬节献上两个发酵饼呢其实也是代表两种教会啊，外邦教会跟犹太教会。那在五旬节那天呢教会成立，教会诞生，因为圣灵浇灌下来，所以教会就诞生了。那时候教会诞生之后呢好像怎么样，好像里面有酵，就这样，好像一个爆发的力量，本来才多少个门徒，一下子一天就加添了3000个人，所以这个爆发性的力量就像酵一样。 那有人是说笑在圣经里面都是代表不好的意思，都是负面的意思，是代表罪恶啊，这没错。所以他们认为说在这个地方那个笑呢不应该是代表那种爆炸的力量，因为他们说认为这个地方还是应该讲罪恶才对。那如果这样解释的话，那你只能说是教会里面都是由罪人组成的啊，那去这样解释了。不过我是觉得说用那个对对对，因为他说我们本来要是要吃那个无酵饼啊，在那个叫做逾越节跟除酵节的时候吃那个无酵饼。那无酵饼呢是代表基督，基督没有罪，所以他是没有酵的。但到五旬节的时候，教会是有很多罪人这个组成的，所以他会有酵啊，所以这个是有的解经的这个学者这样来解释。不过我是觉得说那个如果你从你如果说他从那个圣灵降临之后在教会里面发生了这种大的那种爆炸力哈，这个其实也是蛮贴切的哈，蛮贴切的。好，那我们继续看哈，我们现在前面看了两个，一个是第一组是逾越节跟除酵节哈，第二组是五旬节。
对，那想要问一下，为什么逾越节还有他们要吃那个羊羔，还要加上苦菜，还要再加上
无酵饼？
无酵饼，对。请解释一下。
你叫谁解释？叫我解释啊。
对，
这个
为什么要吃苦菜？为什么要吃无酵饼？羊羔我们了解，羊羔就是预表主耶稣了哈。
那个中国人过年的时候也吃苦菜，你大家知道吗？
那个叫什么？长年菜，就是芥菜了。
对。那所以说中国人过年的时候也要门楣，也要贴春联啊，然后也要吃苦菜，这跟犹太人的逾越节倒是有点这个异曲同工的这个意思在啊。当然逾越节的羊羔是代表基督了啊，
基督的救赎，
对我们
受
所以他死的时候连一根骨头都不折断。那时候神在出埃及记的地方告诉他们说要吃逾越节的羊羔的时候，也是告诉他们说那个羊羔的骨头一根都不能折断啊。所以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流血啊，为我们舍命，所以我们可以免去神的愤怒啊，所以这个就是逾越节所代表的含义。那无酵饼刚刚讲到说，我们要过一个没有要把罪恶从我们当中除掉，所以要吃无酵饼啊。
苦菜
啊，苦菜是什么意思？我想不起来了。
苦菜就是主耶稣的受苦啊，他为我们受苦受难。那所以呢，我们吃逾越节是思想他的救恩，而且享受他的救恩。我们吃苦菜呢，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主耶稣为我们受苦的事上，我们也要有份啊，要也跟主耶稣一同的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那无酵饼的意思就是神他的救赎，而且后来降下圣灵。那就是到了新约的五旬节的时候，他的圣灵在我们身上洁净我们啊，使我们越来越脱离自己，越来越像耶稣。
好，关于这个属灵的含义，等一下我们还会再讲啊。好，那接下来呢？好，7月1号呢？你看这个后面这个时间就隔得比较拉得比较长了啊。这个除酵节啊，跟这个五旬节中间呢隔得比较近啊。隔了这个7个礼拜，但是从这个五旬节到吹角节呢就隔得比较远啊。7月1号，7月1号是吹角节啊。吹角节呢，这个祭司一吹角，以色列人全部都要集合，要聚集在一起，有大会啊。然后呢 ,7月10号是赎罪日啊。赎罪日他们就是要刻苦己心，那天呢所有的那个成年的那个犹太的男子啊都要禁食啊，都要禁食。那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为百姓赎罪，就在这一天啊。在那个中东战争的时候，有一次叫做赎罪日战争，就是因为那天啊以色列人啊都在那边啊禁食啦，刻苦己心，什么事都不做啊。结果那个埃及啊，那个这个阿拉伯军队啊，就趁那天啊攻击以色列，把以色列打得措手不及啊。连续好几天啊这个节节败退，直到后来呢才反败为胜啊，然后这个大胜对方啊。这个是赎罪日。那接下来呢 ,15 号到21号同这个都是七月，在七月发生的，所以他们叫七月节了啊，就有祝棚节啊，或者又叫收藏节。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他们那时候七月一号啊，先大家在一起啊听神的话，对不对？ 7月22号那些人又来继续听，哦，他发现诶马上就有一个祝棚节齁，好，所以那时候他们就造神的话齁，开始过这个祝棚节。那祝棚节呢，他们就是把你看下面这个搭棚子啦，他们就是要搭把一些那个树枝啦树叶啊都把它搭起来，他们就在里面哎呀
感觉帐篷
做帐篷好像办家家酒一样齁，这个所以大家都很快乐齁，因为那是一个收藏的日子，就是所有的那些农作物齁都已经收割完了，然后这个时候叫收藏节了，所以他们大家就享受神给他们的祝福齁，这叫收藏节齁。好，那神啊，神在规定啊，在出埃及记齁34章23节这么说齁。
你们一切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哦，一年有三次呢，他们要去朝见神齁。到哪边去朝见神呢？到神的会幕或者神的圣殿所在的地方齁。
嗯，
那这三次是哪三次？就是逾越节跟除酵节齁，这是因为这是连着的节期。那第二个就是五旬节齁。那第三个就是祝棚节齁。这三个节期他们都要去朝见神齁。好，那这三个节期呢OK, 那你看这个下面这个图就是祝棚节啦齁。这边他们就是用一些树枝啦齁，这个树叶啦搭在这个这个房子的平台上面，房子的旁边或者在街道上齁齁，那小孩子非常高兴齁，这个是他们过，这是一个很快乐的一个节期齁。好，那他这里有说了齁，你看齁，他这里说第十七节啦，从鲁道之地归回的全会众就搭棚住在棚里，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日，以色列人没这样行，于是众人大大喜乐。他说啊，这个虽然是圣经上面神所规定他们做的，其实以色列人很久很久没有这样做了，所以当他们一回到神的话语，神所指示他们的这条路上的时候呢，哇，他们第一个就是感受就是大大的喜乐啊。那我们其实我们看，然后说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日，以色列也没有这样行。其实啊，我们如果看一下圣经啊，在所罗门看 PowerPoint 啊，所罗门那时候其实他守过祝棚节啊。所罗门那个时候是大概主前959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这是在历代志下第七章啊这么说啊。
所罗门和以色列众人就是从哈马口直到埃及小河，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聚集成为大会，守节七日。七月二十三日，王遣散众民，他们因见耶和华向大卫和所罗门与他民以色列所施的恩惠，就都心中喜乐，各归各家去了。
他们那时候过这个节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主要是要献殿。那时候所罗门为神建那个圣殿，花了七年的时间建好了。建好的时候，同时他们要把这个殿啊奉献给神，同时他那个时候就守这个祝棚节啊。那结果呢，这个所以他说守节七日，然后接下来七月二十三号啊，所以这个时候刚好是在祝棚节结束之后啊，那他就遣散众民啊。那时候他众人的反应都是心中喜乐啊，所以那时候就已经过了祝棚节啊。那到了后来啊，那个南北国分裂，甚至于北国后来就是亡于亚述啊。那南国的犹大呢那时候有一次的复兴，在西西家王的时候，那时候他那时候守逾越节715年的时候，所以离前面那个时间大概已经差不多200多年之后
于是定了命令，传遍以色列，从别示巴直到但，使他们都来在耶路撒冷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守逾越节，因为照所写的例，守这节的不多了，这样在耶路撒冷大有喜乐。自从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时候，约256年，在耶路撒冷没有这样的喜乐。
好，那个年份是我自己加上去的啊。他说，这个从所罗门王那时候开始到现在，耶路撒冷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喜乐。好，所罗门那时候前面不是很喜乐吗？那么他们那个过守祝棚节啊，那上面圣经所说的。那时候他们大大喜乐，他说从那时候一直到西西家王耶路撒冷没有这么大的喜乐。那西西家王那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喜乐呢？因为他们那时候向神守逾越节，他说因为照着所写的例，守这个节的不多了所以虽然神的话写在那边很清楚，但是呢他们以色列人就会偷懒常常没有去守这个节。 那但是当他们一守这个节的时候呢，哇，很大的喜乐就临到耶路撒冷。所以这个从所罗门王一直到这个西西家王的时候，中间相隔差不多就是200多年啊，这200多年啊之后啊，这个是就是一个复兴，可以这么讲啊。然后呢，同样是在南国，那时候南国快要结束了啊。那时候有一个王叫约西亚，就是等于是南国最后一次的复兴了。他也是守逾越节啊。那那时候圣经里面怎么说呢？
自从先知撒母耳以来，约445年，在以色列中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以色列诸王也没有守过。
好，那个这个、啊、约西亚是在西西家之后，大概在100年左右啊。或100年左右，将近100年啊、哦。那他说啊，他说从先知撒母耳以来，撒母耳在西西家更早，比所罗门还要更早。所以从这个撒母耳一直到约西亚，中间已经相隔差不多400多年了哈、哦。445年，在这445年当中，他说以色列人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不过前面不是西西家才刚刚守过嘛哈、哦？100年前，但是没有，他说因为在约西亚那时候所守的那个逾越节规模更大齁、哦、规模更大。所以呢这个也是创纪也是破纪录的一个一次的遵守神的律法齁、哦、就是在约西亚的年间齁、哦、好。那这两次都是守逾越节啦，那我们接下来看齁、哦、当他们被掳归回之后呢所罗巴伯那时候第一批回来，他们一回来之后呢第一件事情就是重建那个祭坛，
然后是圣殿。
对，在建祭坛的时候呢，他们同时守这个祝棚节，那是以斯拉记第三章第四节这么说啊、哦。
又照律法书上所写的守祝棚节，按数照例献每日所当献的燔祭。
啊、哦、，OK， 所以那他们讲到他们回到这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守祝棚节。那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呢，哦，他是说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日。他们没有这样子做过、哦、没有这样做过。意思就是说这次的祝棚节呢守得非常的这个彻底，在每一个细节上面他们都照着神上面的圣经上面的话语照着做、哦、那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开始，嫩的儿子那时候更早了，那个时候他们是刚刚进迦南地的时候，所以从那时候到以斯拉尼西米已经经过了差不多960年了，这1000年当中他说没有，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所以啊，你看到这个以斯拉跟尼西米这时候他们这个守这个逾越节啊，真的是在以色列人当中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复兴啊，很大的一个复兴。你看到当他们从认真来遵行神话语的时候，都有一个相同的反应是什么呢？都是喜乐，对不对啊、
嗯？
心中喜乐啊，有没有从来没有这么大的喜乐，而且是大大的喜乐啊！神就是其实就很喜欢以色列百姓他们。在神的面前喜乐，好，咱们守节其实就是一个让他们一个非常欢乐的一个节庆，好，一个人可以喜乐，但是当众人在一起的时候，同心合一的时候呢，那个喜乐是更大的，
嗯，对，上帝为什么这样子，处心积虑的要设立安息日，就是六天做工，到了第七天就要休息，啊，他为什么这样子处心积虑的在一年的当中，啊？要有三个节期、哦、那他为什么又这样子处心积虑的要有安息年，就是六年这个土地要耕种，可是第七年的时候要让土地休息，也要让牛啊牲畜啊也能够休息、哦、哎，这是他所定的一个安息的律、哦、他就是怕我们一个星期当中这个六天都在忙忙到最后就变成眼睛忙了，心也忙了啊，那个盲目的忙了啊，所以他一规定这是一个律，六天休息，到了第七天什么工都不要做啊，要来单单的亲近神啊。那同样的土地也是，我们一直操这个土地啊，把它这样子用到最后它就贫瘠了，所以土地要休息，牲畜也要休息啊，所以有个安息年。而且在这个安息年的当中，我们向人家买的地啊，要还给人家啊、哦。所以上帝的律定下来，就让我们看到我们是怎样的一位上帝，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位上帝。从他所定的这些律例啊，这些节期的当中， 我们就发现到上帝的心意。在旧约它是很清楚的啊，有安息日，有安息年啊，然后七个安息年以后又有一个禧年啊，就是第五十年的时候有个禧年，嗯，那又有逾越节、祝棚节，这个逾越节、这个五旬节和祝棚节等等，这是在旧约。但是到了新约以后，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天天都是安息日，我们天天都是在过节，我们天天都是在过安息年，天天也都是在过禧年啊。这个节期清清楚楚的啊，是几月几号，又是几月几号。但是今天在新约的时候，这个天天都实现了。只要我们愿意顺服神，只要我们尽量的在我们的思想、言语、态度各方面啊，尽量的顺服神，我们就是有极大的喜乐哈，在我们的身上。那当这样子的百姓在周间就是这样子的顺服神，那当他们聚集的时候，比方我们的Bible study 的时候啊，或者是我们主日的那个训练课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很大的喜乐的灵浇灌在我们当中，了解吗？嗯，每个人过了一周这个喜乐的生活，因为顺服神，因为信靠神啊，因为在一些艰难的挑战当中得胜了，靠主喜乐啊，常常的赞美神，他一定会带着更大的喜乐来到聚会里面。那这个喜乐会感染到大家，然后他的灵比较强，就把其他那个很疲倦的啊，好像已经快枯萎的那些弟兄姐妹的灵啊，就把它点活了啊，就把它提升了啊。所以我们曾经唱过一首歌叫做前来展览基督哈，这是一个很可爱的教会团体，叫做聚会所哈，召会哈，他们的有一首歌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就是说我们来聚会是什么意思啊，我们来聚会就是把我们平常在一周当中我们所经营的基督啊，带到这边来 display 来展览出来啊，来看看基督在我们身上的这个成果啊。所以一年三次要守节的时候，他说你不可以空手去朝见神啊，要把你在这段时间当中啊所经营出来的土产啊、水果啊啊，或者是什么粮食啊，这些东西要献到耶和华的殿，那这个就是 display 基督的意思。所以每一天我们都在过逾越节，当我们失败软弱的时候，我们想到羔羊，他为我们受的苦，那当圣灵保惠师在我们的心里头有一些带领的时候，我们要马上去顺服，那我们就是在过五旬节，我们一顺服你会发现那个喜乐就有，那个光更大啊。那还有祝棚节，祝棚节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的根不是扎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随时要像亚伯拉罕一样，就是说走就走了啊，根不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很渴望能够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是那个被提的第一批，因为那个第一批啊，就是羔羊的同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他，那这个是从人间买来出熟的果子，他们是不说谎话的，在他们的口中是没有瑕疵的啊。那他们就是天天的在祝棚节，所以出熟的麦子它是最好拔的啊。那平常如果有败子一起长的话，就千万不能去拔，因为它们的根是缠绕在一起的。可是等到这个麦子越来越成熟，它的麦穗里面的那个骨啊，那个内容啊是越来越饱满的时候，那个麦穗会垂下来的。可是那个败子它里面是空的，它是一直直挺挺的。那麦子越成熟的时候，它那个根就很干了，非常的干， 它就已经突出那个地面了，所以你稍微这样子一揪它，它就收成了。哎，所以这个吹角节啊，7月1号是吹角节。当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啊，那些在坟墓里的人要先复活，以后我们这些还存留在地上的啊。我们如果是得胜者的话，我们就跟他们一样，就是那个出熟的果子啊，就是那些在坟墓里是得胜者的，还有我们这些在世界上还活着的也是得胜者的，我们一下子就被提到云中了啊，就跟我们的主相见了。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要多多的思想什么叫做祝棚节。那祝棚节的基础是除酵节，所以我们要常常的过除酵节，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常常过一个认罪祷告的生活。好，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姊妹，她非常爱主，叫侯老姊妹，她常常问人家一个问题，她说，弟兄啊，姊妹啊，你上一次认罪是在什么时候啊？所以今天我们也要问一下自己啊，我上一个认罪是在什么时候啊？啊，有没有觉得很难过、啊、很悲伤啊？啊，我们认罪的时候应该要有一些难过的心在里面啊。嗯，就是说不愿意再犯这个罪啊。好，这是过逾越节，我们要享受主他的宝血，也要享受他的肉啊。我们多多吃他的肉，那就是多多的读圣经了啊。我就是天下降下来的粮，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嗯，所以我们要多多的享受宝血的功效，无论是罪，无论是疾病，常常的要夸主的宝血，因为我们胜过撒旦，就是靠羔羊的血和我们自己所见证的道，这个道就是神的话啊，而且不怕死啊。那我们能够对付撒旦，能够把这个神的道见证出来，那表示我们平常多多的在吃这个道，多多的在吃神的肉，我们多多的在消化那些 logos， 然后呢借着默想，借着这个拿来祷告啊，导读，把这些 logos 的圣经常常的拿来导读，拿来默想，就是在消化它，诶，有一天它就突然变成我们的 rhema 啊，那个话就喂养了我们了。
嗯，
好，所以我们要常常的过逾越节，过除酵节，想到主耶稣的受苦，所以我们就不要太纵容自己，不要觉得自己很可怜、很委屈、很受伤啊、很冤枉啊，这种感觉越少越好啊。More of you, less of me。主啊，有首歌我很想。在礼拜天的时候带大家唱啊，主啊，更多的有你，更我更少啊，这就是施洗约翰说的，主必兴旺，我必衰微啊，哎，那这个就叫做逾越节、除酵节，吃这个苦菜。但是实际上啊，当你真的是 less of me 的时候，你就会更喜乐。因为基督是一位喜乐的神，我们的父神是一位最喜乐的神啊，所以当 more of Jesus, more of Father 的时候，那个 joy, 那个喜乐会 more, 会跟着就 more 啊。好，那然后是什么？五旬节，我们常常认罪啊，你一定就会常常被圣灵充满。为什么我们还没有被圣灵充满？很多人他们为了追求圣灵充满，他们到一个灵恩派的教会或者是一个灵恩派的聚会里面，要大大被圣灵充满啊。那实际上不需要这么麻烦呢。你常常在家里头过逾越节，哎呀，常常会感觉到刚才有一件事情做得不好，说得不好，想得不好，就马上取用羔羊的宝血，跟神表示认罪。我不要这样子了，我再也不要这样子啊！我们常常的以逾越节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的时候， 五旬节很快就来，你常常是在那个圣灵的喜乐里面，你就知道今天神在我里面是笑容还是怒容，还是根本就不见了，不跟我讲话了，躲起来了，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事情，很敏感的事情啊。好，我们的生活里面充满了主宝血的洁净，充满了这个神话语的供应，而且我们的心智上愿意吃苦菜，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个吃苦菜的这个生活方式是我们所愿意过的，我们不愿意满足肉体的喜乐，不愿意满足这个肉体的欲望，让它死，让它苦，不要喂养它。可是当我们肯这样子 less of me， 我变少的时候，神变多的时候，那个喜乐一定来，绝对一定来。所以五旬节的浇灌就更丰富，然后呢，我们这个根呢，世界的根就更干了，就更从这个世界脱出来了。所以呢，这个祝棚节在我们的身上成为实际，我们天天都是在祝棚节，过一个祝棚节的日子，那将来我们就很有希望在这个第一批的出熟的果子之内。当那个脚一吹，当天使的号筒一吹，我们灵里头马上知道了，我们马上就可以脱离这个地的吸引，地吸引力，我们的身体霎时之间变化，我们就脱离了地吸引力到主那里去了，然后我们得到了一个属灵的身体，这个是适合在天堂居住的。
OK， 好，所以我要把这个刚才这几个节期啊，它的这个属灵的含义啊，就是应用在我们个人身上的这个意义啊，再 summarize 一下啊。刚才那个 Joy 讲的是说，我们每天天天都要过逾越节、除酵节啊、五旬节、祝棚节啊。那但是如果从我们基督徒的历程来说呢，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就是有一些先后的顺序哈，从个人经历来讲呢，我们的重生得救就是过逾越节啊，
阶段性
过逾越节，这个就是说我们一重生得救，基督的宝血就洁净了我们啊。那我们不是只要重生得救了，我们下一步还要怎么样？还要被圣灵充满，就是过五旬节啊。所以我们第一个得救了，我们要被圣灵充满。那接下来呢，要过这个祝棚节。祝棚节是什么呢？就表示我们要过一个内在的生活。就是说我们与主同住，住在主的里面，住在主的里面，
而不是住在世界里，
与主连结。所以我们被圣灵充满之后呢，我们现在接下来就是要常常在里面跟主相交，所以这个是过一个内在的生活。所以这个是个人经历里面几个重要的一个阶段，重要阶段。好，那如果从这个整个教会的历史上来看，从教会的历史上来看，这几个节呢，也刚好是代表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的几个时间点啊。逾越节、除酵节呢，是讲到基督的受难跟复活啊。受难就是逾越节的羊羔被杀啊。复活呢，我们刚讲到说有那个初熟节，对不对？那个要献上那个初熟的那个大麦啊，那个是在逾越节之后几天啊，所以那个预表主耶稣的复活，所以这个在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就是主耶稣的受难跟复活。那我们接下来知道，就是说在五旬节的时候，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就是那时候教会诞生了，圣灵降临在那些祷告的那些门徒身上，结果呢，那些门徒就被圣灵充满，教会那天呢，就是真的是正式的诞生，那时候就教会的实质那时候就诞生了，
三千人受洗，
三千人就进来了。OK， 所以这个是教会诞生啊。那接下来呢，从这个
接下来就是那个哥林流外邦人的五旬节开始。
对，好，所以从这个主耶稣受难复活到教会诞生，其实这种当中的时间很短啊。
对，
好，只有50天，对不对啊？好，那接下来呢，从五旬节到吹角节，这中间就比较长了哈。所以在教会历史上呢，这段时间也经过了很长很长啊， 一直到吹角节是什么时候呢？就是讲到圣徒被提了，天使一吹号，那地上那些得胜者就先被提了。所以这个是天吹角节本来是祭司吹号啦，但在教会历史里面呢，这个是讲到说最后末日来到的时候呢，天使会吹号，那时候呢那些得胜的圣徒就首先就被提了。那接下来赎罪日是讲什么呢？赎罪日就是以色列人那天要刻骨己心啊，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啊，那是讲到说以色列家啊会全家悔改得救，这是在主耶稣回来之前会发生的一件事情，那时候以色列全家会得救，所以这个是讲到赎罪日。那最后呢才会进到祝棚节，祝棚节在教会整个历史上面来讲就是最后的这个千年国度，千年国度那个时候呢得胜者在地上这个与主一同作王，执掌王权，那是一千年太平的日子。好，我们现在那个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现在进到第九章了。大家读第九章的时候呢，你就看到这个圣经里面有几个第九章都是以色列就是他们在认罪悔改的祷告。一个是但以理书第九章，但以理呢就代表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因为那时候他得到启示以色列人被掳呢是到70年，70年之后神会让他们重新回到他们的老家，那所以那时候但以理算一算，70年快到了，所以那时候他的反应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向神悔改。那在但以理书第九章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认罪悔改的祷告，因着这个祷告神的旨意就可以继续的往前，神本来就是要释放他们回他们的这个原来的这个老家的，但是需要人起来祷告，
跟神同工，
跟神同工，所以但以理是一个祷告的人。那另外呢以斯拉记第九章，以斯拉为以色列的百姓也在那边认罪，代表他们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那尼希米记第九章也是以色列人在这边认罪悔改，所以呢
刚好都是第九章，
但以理书第九章，以斯拉第九章，尼希米第九章，这三个第九章呢都在讲到认罪，都是一篇很长的一个认罪悔改的祷告。好，那这个我们这个尼希米记第九章啊，这段话它等于是把旧约圣经呢做了一个 summarize， 所以等一下我们读的时候你就看看，诶，这个是在旧约圣经的什么阶段什么阶段，如果你把前面这个旧约稍微历史旧约历史读过的话，你会发现，诶，有你会讲到说，诶，这好像是在讲到创世纪，诶，这是出埃及记，这是到民数记了，这个已经到了这个约书亚记，到了士师记，你看到就他就一步一步这样往下讲，那如果你没有读过呢，之前没有读过这个旧约没关系，你这样看过你就诶对旧约稍微有点印象了，所以你就稍微留一下看到这个他这个什么地方是讲是在哪个地方圣经里面什么地方在提到这些事情的。我们看一下 PowerPoint， 他们在第八章的时候就明白了神的话，对不对？第八章，所以那时候他们就听神的这个律法书，那时候他们明白神的话之后的反应，第一个他们就来遵行神的命令，所以他们就开始守祝棚节，对不对？所以遵行神的命令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大大喜乐，就是那个尼希米记八章十七节，好，所以这个是他们听到神话语之后头一个反应，就是遵行神的命令大大喜乐。那另外一个反应就是下面这个，就是今天这个我们刚刚所看到第九章的，他们因为明白神的话之后呢，他们就开始认识到他们过去他们列祖的悖逆，然后呢因为他们就看到那些故事看到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他们就发现，哎呀，我们的列祖一再的悖逆神，然后呢看到神的怜悯，还有呢从这当中他们就明白过来他们今天为什么会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在这样的一个苦境里面，就是因为他们的列祖得罪神，所以他们今天才会落到这样的一个下场。那所以下一个反应就是认罪悔改，就是尼希米记第九章跟第十章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看第九章第九章在24号这个月24号以色列人就聚集进食了，身穿麻衣头蒙灰尘，照理说他们这种刻骨己心应该是他们有一个就是赎罪日7月10号应该要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他们这个是一个出自内心就是因为他们开始觉悟到他们过去所犯的罪，所以这时候很自然的就聚集在一起， 这个不是说一个形式而已，他们就是真的是心里头忧伤，身穿麻衣，头蒙灰尘。那时候他们就跟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那一天的四分之一啊，那天的四分之一应该差不多是，他们是那一天是讲到白天啊，白天的四，白天的，因为他们聚会最多就是白天聚会，对不对？这白天的这个四分之一呢，他们在这个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白天有12个小时的话，四分之一就是3个小时，所以他们有三个小时在念神的律法书。另外呢，四分之一就另外三个小时呢，就是在那边认罪，然后呢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好，那这个接下来讲到一些利未人，他们就站在台上在大声哀求耶和华他们的神，他们等于是代表百姓在神的面前祷告哀求。那另外几个利未人他们就开始起来称颂神。第五节他说，你们要站起来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永世无尽。耶和华你荣耀之名应当称颂的，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所以这个是祷告的，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一开始以赞美开始，就是这是最好的。所以主耶稣的主导文里面也是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也是以赞美开始。所以先把赞美归给他。所以我们聚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先在神的面前，就是一开始先赞美。
没有，他这边是先认罪。
认罪，哦，没有，我是说，这个是对，这个是他们在那边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我是说从那个第五节开始，他们开始讲话，有没有？你看那个英文那个 quotation 开始 ，Blessed be your glorious name， 他后面是一大篇的一个很长的一篇祷告，是以敬拜以赞美神开始的。
但是还是要在认罪的基础上。
后面你就看到他们开始在。很 detail 的认罪了，所以他一开始先把赞美归，所以主耶稣主导文也是一样嘛，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后面讲到说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所以先把赞美归给神。然后呢，接下来啊，好，第六节我们就说，现在我们开始看着跟圣经的这个一卷一卷对照。第六节是讲到哪一卷书啊？
第六节吗？
对。
第六节，他是在赞美啊。
第六节是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比天上的万象。
哦，这以赛亚书了。
不是，这是创世纪第一章。
以赛亚书也是这么讲，是第一章第四节。
不，现在是在讲整个旧约的，从旧约的
脉络
简史。对
，OK， 好。
他现在从创世纪开始讲起。第六节开始从创世纪神创造天地还有海，开始讲起，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呢，第七节呢就讲到他呼召亚伯拉罕了。
十二章，
从创世纪十二章了。所以他就是按着旧约的这个脉络一步一步往下。然后呢给他改名字叫亚伯拉罕。然后接下来呢第八节跟他立约。然后呢接下来就讲第九节就跳到出埃及记了。对啊。
对。
出埃及讲到他们在埃及里面所受的困苦。
是。
然后呢接下来怎么样把他们从埃及记带出来第11节。把海分开接下来12节呢用云柱跟火柱带领他们往前去。13节到了西乃山了西乃山了。然后这时候在西乃山呢赐给他们律法然后呢律法里面包括什么呢 ?14 节 ,14 他们知道你的圣安息日其实啊十诫里面有十条就他只光特别把安息日提出来。
对。
因为在他们被掳这70年当中神在他们当中做一个很深的炼净的工作。在这70年当中他们就从过了这70年之后他们回到他们的这个迦南地他们不再拜偶像。还有呢他们非常就开始很越来越重视这个安息日。所以一直到主耶稣那时候呢这个法利赛人他们对安息日是非常非常重视的。
过度了。
那但是呢你看从这边就开始看到安息日开始在他们的心目中有一个很重的一个地位了。所以从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他们特别把安息日提出来那接下来呢他就讲到说从天上吃粮食从他们饥从磐石使水流出来解他们的渴所以这个都是在他们出埃及的路上神这样子带领他们好那但是呢接下来他们应着景象 不听从神的诫命，不肯顺从。这个地方开始讲到什么地方？讲到民数记，神要他们进去征服那个爱那个迦南地，他们呢就是不肯，而且呢他们要想要另外 立一个首领呢带他们回到埃及去。这个是第十七节哈，就讲到民数记了。但是呢提到神怎么样，有是乐意饶恕人，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的神，并不丢弃他们。好，你看到哈，在这段话里面呢，你会发现他一方面讲到以色列人的历史，一方面讲到以色列人的悖逆，但是在这当中呢，你就看到他们怎么样认识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们发现这个神是一位充满了怜悯的神，而且呢虽然以色列人一再的这样子得罪神，但是神呢不丢弃他们，不丢弃他们。所以你看怜悯哈，你在这个祷告里面看到有多少个地方出现怜悯，17节19节啊，你还是大施怜悯。然后呢27节后半，照你的大怜悯赐给他们拯救者啊，28节最后一句啊，屡次照你的怜悯拯救他们啊，31节然而你大发怜悯啊，后面说是有怜悯的神。
嗯，
所以他们就是明白神的话之后，他们就发认识神是一位充满怜悯的神。啊，怜悯啊，你看他这个那些人这样顶撞悖逆得罪神之后，神还是照顾他们。他说接下来怎么样照顾他们呢？他说他们虽然筑了一只牛犊啊，十八节啊，这个是在西奈山下，对不对啊？彼此说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大大惹动你的怒气啊！但是神的反应怎么样呢？你还十九节，你还是大施怜悯，在旷野呢不丢弃他们，白昼呢白云柱不离开他们，人引导他们的行路啊，黑夜呢火柱也不离开他们，人照亮他们当行的路啊！有人如果都得罪我的话，我更不理你啊，不想跟你说话，对不对？你们自己走了，你们这个你们自己。自生自灭啊，这个你们这个活该。但是神呢，神还是说，虽然是一方面生气，但是呢，他说那个云柱不离开他们啊，火柱也不离开他们啊，人照亮他们当行的路。你呢，还是继续赐下你良善的灵教训他们啊，然后呢，未尝不是马呢使他们糊口，是水呢解他们的渴，在旷野40年，就是民数记40年啊。你养育他们，他们就一无所缺，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
这都是神迹。
所以你看到说神对他们真是充满了慈爱，充满慈爱。我觉得那个谁，那个小恩说啊，小恩说那个 Rufy 是不是问了一个问题，说诶，为什么圣经里面很多地方提到神后悔了，神为什么会后悔呢？啊，我在想说嗯，对，这个问题要怎么回答呢？我要我的话会怎么回答啊、哦、结果那个后来小恩说那个小 C 就很简单的回答一句话，他说因为神的心很软。后来我就说哎，这是 good answer， 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回答。对，神我们的神真的是这样子一位神，他心肠非常的软，虽然前面是很生气说要怎么样处罚你，但是看到你稍微回转了，哎呀，神马上就后悔了。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啊，你看到神充满了怜悯，以色列人啊，接下来看看他们怎么样的悖逆神之后，后来神一呼求神，神又怜悯他们，又帮助他们，然后帮助完之后，他们又悖逆了。结果呢，神让他们被管教，管教之后呢，他们又呼求神，神又在怜悯他们。神实在是超级心软啊，在这个地方看得出来啊。那所以在这里啊，他们一方面就看到他们祖宗的悖逆，一方面就看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好，他这个第23节啊，他就让他们进到应许之地了，这个就进到约书亚记了啊。24节，他们进去得那个地呢，赐福那个地的居民啊，然后神就让他们得到那边的诚意、北美的地图啊，还有各样美物的房屋、凿成的水井、葡萄园、橄榄园等等等等啊。这个就是在到约书亚记，约书亚记就是他们胜了，还要再胜啊，一关一关啊，都得胜，神就让他们这一群人就整个征服了全迦南啊。所以他们呢就吃而得饱，身体肥胖，因你的大恩心中快乐。但是接下来呢26节，但是他们不顺从，背叛神、哦、把神的律法丢在背后，杀害他们劝他们归向神的众先知、哦、大大惹动神的怒气，所以神就把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磨难他们， 他们遭难的时候呢，就哀求神，神就从天上垂听，照神的大怜悯赐给他们拯救者，托他们脱离敌人的手。这是在旧约圣经的哪一个阶段呢？这是四十几，对不对？那些拯救者就是那些士师啦。好，
七次循环。
七个循环，他们一被欺压，一呼求神，神就赐给他们一个拯救者，就是士师来拯救他们。那这些士师就是民族英雄，把他们拯救出来之后呢，好，他们接下来得到平安。第二十八节，得了平安之后又行恶，好，所以神就丢弃他们在仇敌的手中，好，让仇敌辖制他们，这都是士师记。然后他们转回哀求神的时候，神仍然垂听，屡次照他的怜悯拯救他们。好，那接下来第二十九节以后，这边又讲到他们的悖逆啦，然后神怎么样宽容他们，神劝借着众先知劝诫他们。这边就开始进到这个
王国时代，天等。
对，撒母耳记列王记的时候啊。但是呢，他说他把他们交在列国之民的手中，三十节，对不对啊？然后但是神呢，仍是大发怜悯，不全然灭绝他们，也不丢弃他们，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啊。所以到这个地方，等于是已经把这个以色列整个历史已经讲到最后了啊。然后接下来他说，我们的神啊，三十二节，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啊。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列祖啊，和你的众民，从亚述列王的时候，直到今日所遭遇的苦难。求你啊！现在求你不要以为小啊！在一切临到我们的事上，你却是公义的，因为你所行的是诚实，我们所行的却是邪恶啊！在这个地方，他们就发现神所做的一切都是好的，但是呢，为什么他们会落到今天这个光景呢？就是因为他们自己做错了，他们所做的是邪恶。怎么个邪恶法？不听从神的，不遵行神的律法，不听从神的诫命，还有神派先知警戒他们的话。所以他们现在呢做了奴仆啊，以前他们自己种什么啊，他们生养了许多的这个牛羊，他们都可以享受。现在没有，他们第一个要缴税，要缴税给那个王，还要缴税给这个省长什么等等那些各样的官，然后那个都可以欺压他们，然后从他们剥削他们，所以他们现在做了奴仆，许多的出产三七节都归了列王。我们你就是你因我们的罪所派辖制我们的那些列王啊，所以现在他们遭了大难。所以这个第九章呢，你看就是把旧约等于做了一个重来，重来了，对不对啊？好，那接下来呢，第十章哈，第十章我们就看到 PowerPoint 啊，这边就是省长呢、祭司、立位人，还有民的首领，还有其余的民呢，他们就跟神立约啊。好，如果你看这个英文的版本的话呢，他就写了好像分段就比较清楚了，第十章分段很清楚。第一个是省长，那接下来呢是祭司，祭司他这个是放在第八节，第八节的那个英文是放在最后面，但是后面开始他都放在前头，接下来就是立位人，第九节一开始写立位人有哪些人。然后第十四节呢就是Leaders of the people， 民的首领哪些人，把名字列下来，这个尼希米记好多人的名字，这些名字意思就是说神都纪念，神都知道这些人。28节呢还有其余的民，然后这些人呢他们都是在神的面前呢，第29节他们在神的面前就发作启示，要遵行神借他仆人摩西所传的律法，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主的一切诫命、典章、律例。所以他们跟神立约包括哪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要遵行摩西的律法，这第29节。第二个是什么？第30节就是不跟外族通婚，不跟外族通婚。第三个呢要守安息日跟安息年，这是第31节，安息日跟安息年。那第四个是32节跟33节，就是他每年呢每个人要捐给圣殿三分之一舍客勒的银子，作为圣殿的需用。其实这钱是不多的啦，差不多三分之一舍客勒是八分之一盎司，八分之一盎司。以现在我今天去看了一下，今天的银价是加币34块多，八分之一盎司，大概等于加币4块多而已，4块多没多少，那在当时呢也是差不多，就是买 2.5 公升 2.5 个 liter 的 细面的这个价值啊，这个是为什么是 2.5 公升，那是讲到以利沙那个时代啊，当那个他们这个从饥荒里面得到这个疏解之后呢，细面的价值是这样子啊。好，那第五个是讲了什么样的，这34节啊，就各族呢他们就轮流啊，每一年啊在特定的时间就轮到他啊要奉献那个柴火啊到圣殿去，因为圣殿的那个燔祭坛啊是24小时一直在燃烧的，所以他们需要很多的那个柴啊，所以各个族呢他们就轮流献上这个柴啊。那下一个约是什么呢，立的约下一个要点就是35节到39节了，就是要他们要奉献出熟的土产，还有头胎的儿子，头生的牛羊，还有土产的十分之一呢啊，到这个给这个利未人啊，利未人，那利未人再奉献十分之一到神的殿里面，就是给祭司啊。好，那个我看啊，这个 PowerPoint 的，我们的上刚刚过去那个礼拜天有提到啊，好，就是以色列有12个支派啊，那神把这个利未人分别出来，那利未有三个儿子，格顺、哥辖、米拉利啊，那哥辖呢又有几个儿子，其中暗兰呢生了摩西跟亚伦啊，亚伦是哥哥了啊。那神让那个亚伦的后裔呢成为祭司啊，成为祭司。好，那但是除了亚伦之外，其他的那些利未人利未家族的人呢，就是被称为利未人。那这些利未人是来服侍啊，来帮助祭司的啊。好，所以以色列其他的支派11个支派啊，都要把他们的11奉献给利未人。那利未人呢，要把他自己的十分之一呢给祭司啊，是这样子。那以色列其他的11个支派后来因为约瑟呢被分成为两个支派，马拿西跟以法莲，所以又变成是12个支派。所以这12个支派呢都要把他们11奉献给利未人啊。好，所以这个是这样子。当以色列人忠心奉献上十分之一的时候呢，利未人就可以来专心来服侍神啊。那这个不然的话利未人就饿肚子，他们就没办法在那边好好服侍神啊。所以那个你看啊，这个第39节啊，这个第10章39节说啊，以色列人和利未人要将五谷新酒和油为举祭奉到收存圣所器皿的屋子里，就是供职的祭司守门的歌唱的所住的屋子，然后呢这样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
Amen.
当他们把这些十分之一都奉献上的时候呢，那利未人站在他的位置上来服侍神，祭司站在他的位置上服侍神的时候呢，圣殿里面的整个运作呢就很正常的在进行了。